注意看，这是个1岁半的小孩，此时爸妈正在教他认东西。爸妈先下了一个指令：
哑铃在哪里？
哪个是哑铃？
哪个是哑铃？
啊！小孩准确地指认出了哑铃，那是因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爸妈一直在他面前捣鼓哑铃，告诉他这是哑铃，这是哑铃，所以他能认出来。接着妈妈下了第二个指令：
哪个是沙锤？把沙锤拿起来。
这小孩从来没见过沙锤，也没听过这个词，所以没认出来那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不难想象，只要以后爸妈不停在他眼前摇晃沙锤，然后告诉他这是沙锤，这是沙锤，他肯定也能认出来。但是问题来了，怎么做到的？一个呱呱学语的小孩是怎么无师自通理解大人的话的？他理解的哑铃是我们所理解的哑铃吗？换句话来问，在座的各位当年是怎么学会母语的？各位是怎么从零到一听懂人话的？大家好，我是青蛙刀圣，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极简语言学的下集。今天我们会尝试去了解这个问题，就是语言呢，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让我们来到第一小节，指向事物，指向概念。小孩子学说话都是从听声音开始的啊，3、4岁的小孩不会写字，不会拼写，但他们能通过听词汇声音来辨别事物，和大人做简单的语言交流。那语言是怎么运作的呢？在传统观念里，向来人们都认为是这样的：我指着一个东西发出一段声音，散散，或太阳太阳，只要我不断的重复，时间久了你自然就知道善指代的是什么了。电影《降临》中就有这样的场景，女主向外星做自我介绍，她用手指头指向自己。
I'm human. What are you?
不难理解，语言就像贴标签一样，用一个一个的词，一小段一小段的声音给对应的事物做标记。反过来，现实中的事物就会赋予这些声音与意义，就是啊，你知道这些声音指代的东西是什么了。但到了19世纪，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语言中词汇的意义并不来自于现实中对应的事物，而是来自于语言内部的差异结果。这什么意思呢？别急，我会像剥洋葱的那样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他先对语言的现象做了一个细化的解释。他认为语言是由两部分元素组成的。比如，当我使用英语说出 cat 的时候，这个 cat它包含的第一部分元素是一个音响形象。就比如各位不动嘴唇默念 cat 或者猫的时候，脑子里出现那个声音形象，大家试着默念这个字，哎，就是脑子里的那个声音。语言中第二部分就是当你默念 cat 时在心里唤起的概念。各位现在都给我想猫啊，看到这个词都给我想猫啊，都给我想猫。大家有没有发现猫的概念，这个画面其实是很模糊的。是的，弹幕扣瓜。如果硬要画出来的话，猫是什么？哎，是一种有圆脸蛋、两只尖尖的耳朵、细长的胡须、全身毛茸茸的、长着长长尾巴的东西啊，差不多这类就是猫的概念。以上是索绪尔认为的，当你在说话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可以拆解出来的两个部分，一个是声音形象，一个是由这个声音所唤起的心理概念。那这样的拆解有什么特别的吗？要知道，下面的观点比较简单，比较符合直觉，就是啊，当你说散的时候，散指向的是现实中的事物，天上的那个东东。当你说 cat 的时候， cat 指向的是某只猫或者某这一类的动物。这种观点就认为语言中的声音指向的连接的是事物。但在索绪尔的模型里，他挖掘出了一个小细节，那就是表面上来看，语言中的声音指向的是事物，但本质上，我们所发出的声音指向的并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心理上的概念。大家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假如你看到前方有个东西，你说这是一只猫，一只 cat， 那是因为啊，它符合你心理上所想到的猫的概念，所以你说cat 的时候，实际上你指的是那个概念。那这个东西呢，看起来好像不太符合通常所理解的猫的概念，所以你可能会犹豫一下，要不要指认这是一只 cat。 那片头的小孩场景也可以这样子去解释，当他第一次听到沙锤这样的声音后，因为这段声音并没有联系到一个心理上的概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孩子啊没有沙锤的概念， 所以他听到的只是声音，但声音里是没有信息、没有概念、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至此我们继续来做总结。在所需的观点里，当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发出的声音本质上指向的不是现实中的事物，而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来了，那概念是怎么建立的呢？直觉上来看，应该是我先看到了一只猫，接着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猫，当我们总结出这个群体的特征规律之后，就形成了猫的概念了，对吧？按照这个逻辑下来， cat 这段声音的概念和意义是由现实的事物所赋予的。但索学又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回答，心理的概念并不是这样建立的，并不是直接来自于现实事物的。那他认为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到下一节，概念的建立。仅仅通过直接的联系，这是猫，这是猫，这是 cat， 这是 cat， 你果真就能让这段声音产生一个心理上猫的概念吗？虽然没有人能回忆起当初自己是怎么学母语的，但我们不妨假设一下，你现在就是个一岁小孩，你没有任何的知识、任何的概念，你没有任何的语言能力，你只会呱呱呱。这时候我指向前方的东西发出了苏打的声音，这是你听到的第一个词汇，也是你听到的唯一的一个词汇。然后我告诉你，这是苏打，这是苏打，这是苏打。那么你果真能因此而描绘出苏打所指向的概念吗？现实中的这个事物能直接让苏打这个声音赋予意义吗？显然不能。那苏打是什么？兴许苏打是指这种形状的东西，兴许苏达指的是会飞的东西，兴许苏达指的是带羽毛的东西，兴许苏达单纯就是看的意思。在这个思想实验中不难理解，仅仅通过直接的关联并不能让一个声音如苏达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概念。那概念是如何建立的呢？语言中的声音是如何被赋予意义的呢？所需的回答很简单，那就通过差异建立概念。这也是上一章我们在梳理音位的时候总结的结论。用通俗话来说就是啊，你要知道一个东西是什么，只有在知道它不是什么的同时，才能认知到它是什么。而正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的那些差异，划清了概念的界限，使得概念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你要想知道苏达是什么，你需要第二个声音，你需要其他的词汇把差异区分出来，来建立概念。比如你需要动物的概念，你需要飞翔的概念，你需要翅膀的概念、羽毛的概念。那动物所指向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你又需要差异来理解。这时候我会告诉你植物的概念，而人、兽、昆虫、鱼的差异则又能让你更加精准的去理解苏达所描绘的画面。但这还不够，苏达会飞，飞所指向的是什么呢？这时候你又需要跑、行、爬、游的概念来与之做区分。飞是在天上动，但什么是天？你又需要大地、海洋的概念，依此类推。翅膀、羽毛的概念也如此。那一个人如何学会母语，如何听懂声音里的意思，如何建立起概念呢？结合上一章结构主义的观点，一个事物的身份、价值、意义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在整体结构中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关系所决定的。同理，语言中 Suda 这一个单词仅仅通过和事物的直接关联、直接对照，其自身是无法建立起一个具体的含义概念的。 Suda 的含义是通过与其他概念的差异建立起来的。相信已经猜到了， Suda 就是蛙语中的鸟。而当你在想鸟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潜意识里是有其他的概念将它差异化的衬托出来了，你在知道它不是什么的同时，才能知道它是什么。而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汇所指的概念都如此，都是因为在该语言系统中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差异而建立起来的，是彼此之间的差异赋予了词汇以意义。更具体的例子就好比妈妈这个概念，小孩子听到妈妈的时候，他的概念可能就是一个能吃到奶的地方，就如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他兴许只是一个条件反射，听到妈妈这个声音就代表着有奶来了。而懂得更多语言概念的成人，在听到妈妈时，这概念则是由爸爸、家庭、婚姻、苦难、默默无闻、争吵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 综上所述，根据所秀的观点，在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这些声音本质上所指向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个心理上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在一个语言系统中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异建构出来的。换言之，语言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现实的事物，而是一个系统中内部结构之间的差异而产生的结果。所以他说，语言中只有差异，语言它就是一个差异关系网，意义只是一个通过对比差异中被界定出来的产物，语言中并不存在或指向一个独立的自带意义的实体。而在20世纪，所学的语言的结构启发了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它带来了一种怎样的启发呢？让我们来到下一节，创造语言，创造概念。在欧洲文化里，千年以来，人们认识世界的视角是这样的，这个客观的世界存在着一个内在的天然的意义，而人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意义若追根溯源，可以追到一位创世神，一个上帝，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而人类的角色就像打开一个盲盒一样，我们要去发现世界的奥义，理解上帝的旨意。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则是一个方便人们去指认事物、互相交流的工具。换言之，这个世界是先有的概念或意义，后有的语言，语言只是一个表达意义的工具而已。但所学的观点则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他认为在创造语言的同时，我们创造了概念和意义，啪的一下，两者同时出现。他这么论述道，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概念先于语言，比如山的概念本身就存在，那么汉语所说的山，英语所说的 mountain， 法语所说的 montagne， 西班牙语所说的 montana， 他们所指向的概念应该是一致的，这不先存在的概念后有的语言吗？然而但凡学过第二语言的人都知道，跨语言翻译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意义的偏差和失真，比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翻译一下 Someday I will climb to the highest peak and behold all other mountains small beneath my gaze。 再如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翻译一下，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你看，味道和意境一下就变了。那这种意义的失真来自于何处呢？前面我们提到，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一个事物的身份、价值、意义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在整体结构中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异关系所决定的。比如汉语里的肉，肉组词有牛肉、羊肉、鱼肉，而肉这个字的概念是与骨和皮之间的差异建立起来的。在英语里，它们对应的翻译是 flesh、 bone 和 skin， 但是英语里还有其他的词汇 flesh 这个概念做了区分，比如 pulp 指软肉、一些果肉， meat 啊，通常是指可以食用的肉。那么因为汉语和英语的词汇结构不同，所以它们各自所创造出的概念就是不同的。而如果要让肉和 flesh 所指的概念完全相同，那么这两个语言必须要拥有完全相同的结构。羊肉叫 sheep flesh， 牛肉叫 cow flesh， 就刚刚好汉语里有20000个字，然后它一一对应英语的20000个单词。当结构完全相同之后，这两个语言就会描述出一致的概念，传达出一致的意义。那其实这时候啊，他们俩就属于同一种语言了，只是标记标写的符号不同而已。那么显然世界上不存在结构上一模一样的语言，也就是说在很久很久也不知多久以前，当人们创造不同语言的同时，人们创造了不同的概念，感受着不同的世界。至此，所需要启发的人们，语言并非像向来所想的那样，只是一种指认事物的工具。我们对概念的建立、划分、区分，对事物意义的理解，是依赖于语言而存在的。让我们来到本系列的最后一节，语言，文明的基石。所需认为，人的思维和语言就像一张纸的两面那样，如果没有语言，思维就是一片混沌。这种混沌就好像你参加过的雅思口语考试，当考官问了一个简要的问题，请描述一段令你难忘的经历， 你的大脑会瞬间陷入呆滞的状态，你停止了思考，你根本说不出话。培训老师会说你没有词汇量，造不了句子。哲学家会说因为你没有语言，所以你的思维陷入一片混沌。可见我们的思维，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是受到语言的限制的。这让我想到了同时代的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我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如果存在着一个事物，我们没有对应的语言来描述它，那么我们就无法思维到它。不难理解，语言是我们进行一切认知活动的基础。而本节的小标题来自于电影《降临》中对白
Langu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civilization.
It's quite a greeting.
通常当我们说人类文明的时候，文明所涵盖的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理念、社会政治制度等等等等。而通过今天的讲解，你应该能理解片中这句话了。语言这样的东西似乎可以被单拎出来作为人类文明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人类文明中所包含的那丰富的万象。或者这么来理解，试想500年后的地球，兴许那时 AI 已经建立自己的一套行事准则、道德标准，兴许那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一套机器人的文明。倘若 AI 问了我们同样的一个问题， AI 文明的基石是什么，相信能轻易地答出 AI 文明的基石是在20世纪时人类所发明的计算机语言，其中重要的里程碑是在2022年末 ChatGPT 被推出的时候，通过计算机算法来处理文本、图像等信息，机器能产生一种它在进行语义理解和思考的幻象，从而接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当中。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的，文明的起点就是语言。好了，以上就是本次丛林中的所有系列，如果看到这里请别忘记给我点赞。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背景小知识挖掘的差不多了，那么让我们在下集再见。